Hello，大家好，我是 Neil。最近呢，这个 ESPN 呢、出了一个大新闻呢、就是 ESPN 作为迪士尼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啊，一直以来在转型上都是悬而未决的，或者说慢人一步的，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那在迪士尼过去的重要收购里面呢，其实都是获得了 ESPN 的重要的现金支持的，它是一个很典型的现金流的一个业务。那如今呢，它面临转型，大家在过去的一年里面都纷纷猜测啊，它很可能是会和巨头合作。那同时呢，CEO 呢，Bob Iger 回来以后呢，也是做出了类似的暗示，他就是在说我们可能会积极的探讨这个 ESPN 的这个转型，可能会和巨头进行合作。那正当大家在猜这个合作的巨头会不会是亚马逊啊，会不会是苹果啊，类似的这种互联网巨头的时候，迪士尼突然宣布，他要和华纳和福克斯组成一个体育版权巨头，来做一个流媒体平台，给这个用户提供比过去有线电视更灵活、更好的、更全的一个版权的一个流媒体服务，对吧？这体育流媒体就能集合在一起了，你就可以一站式的订阅很多的这个内容了。这个消息一出呢，我就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看似非常保守的一个战略策略，但同时它也确定了 ESPN 在未来的一个底线，因为它是一个版权巨头，它就能够给用户提供非常多的选择。在过去呢，用户是要订阅好几家不同的公司才能看到他想要看的这个体育的内容的，现在呢就不会这样了，而且有价格上的优势，因为你打包了嘛。但同时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 JV 的这种合作形式，往往在股权平分以及利益平分的这个情况下呢，导致大家可能心不齐，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决策过慢，以及阻碍创新的诞生。那我看 CNBC 是采访了这个 ESPN 前任的 CEO 啊，这个然后他在谈话中啊，也是证实了这一点，就是 JV 模式在他过去的一个这个职业生涯里面，他觉得是很难谈成什么有意义的实质的东西的。因为他认为这种巨无霸平台诞生之后呢，基本上你要去谈一个新的一个服务的话，往往三家都会有不同的意见诞生，那所以呢就很难有实质性的推动，或者说很慢。那当然，他也认为说，在这个组成了这个巨无霸平台之后呢，仍然还有接近一半的体育内容是在这个平台之外的，所以，他认为这个平台的诞生估计是不会有太大阻碍，然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平台会诞生之后呢，依然迪士尼会选择让 ESPN Plus 独立于这个平台之外去存在。那在新闻稿里面，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大的平台，综合平台呢，是会考虑把迪士尼的Disney Plus、Hulu 或者是 HBO Max 考虑打包在整个这个体育内容服务包里面卖给消费者的。那所以说，其实大家都是有一个希望能捆绑销售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因为捆绑销售就能降低这个用户流失率嘛。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体育版权割裂的问题，就是现在直到现在为止，比如说你是一个洋基队的粉丝，然后你需要注册至少有，比如说像 YES Network 这个苹果的这个服务、Peacock 的服务、亚马逊的服务以及 ESPN 的服务，你才能把洋基队整个赛季的比赛看完。你要这么多服务才行。这种割裂的体育版权其实是增加了这个体育迷观看体育的成本以及它的效率和时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将这个体育版权联合起来，打造一个巨头，其实是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的选购的。虽然它不能说把所有的比赛全部包含在内，但它其实已经尽量的减少了这种摩擦了，它也不失为是一种创新和节省时间效率的方式。那但是呢，对于区域的分销商来说呢，这种巨头的形成呢，对他们来说呢，就肯定是一个利空了，他们肯定是不乐意的，他们肯定会寻求这个法律的这个控诉啊，或者是希望给这个体育版权方这种施压，希望他们能减少这个内容，或者是尽量不要跟他们重合，因为这必然会打压他们的生存空间，让本来就很困难的这个有线电视的渠道转播方啊，未来的日子就变得更加困难，因为2024年往后走，很可能有线电视渠道就会被进一步的挤压，加速他们的死亡或者他们的重新整合。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这个媒体普遍没有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三家 即将组成这个 JV 模式的这个巨头们呢、啊，这个迪士尼啊、福克斯啊，以及这个华纳，他们已经其实都拥有了自己的体育博彩平台。那 HBO，说错了，这个福克斯是已经有了，那迪士尼也已经有了，那这个华纳呢，是正准备考虑可能会在明后年推出自己的这个体育博彩平台 TBS Bet。那我的另一个猜想是什么呢？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有线电视的这个转播渠道里面，其实你做体育博彩是有天花板的，因为这种转播渠道就限制了你的技术的这个落地以及拓展。因为新的这个体育博彩，它是需要更多的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和服务，才能刺激更多的这个投注的。所以呢，转到流媒体之上以后呢，这个事情才真正可能会有长足的开发和这个联合的这个发展。因为你当你把更多的这个体育比赛给它无缝的连在一起，给你订阅以后，你才可能会刺激大家更多的投注，对吧？你要不然你就会停留在过去的这种老式的体育互动和体育投注上面。当三方把版权集中了，你就可能会刺激他们这些消费者们进行更多的这个投注，产生更多的收入。在过去呢，我就聊过，那体育博彩走到后面，很可能有优势的一方是体育转播渠道。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的体育博彩的巨头呢，他们都是没有转播的这个事情做的，他们都可能会在之后转向跟这些体育的这个转播渠道合作，或者进行战略合作。因为你想一下啊，在看比赛的过程中，或者说在看比赛的前后，如果有更多的类似的无缝的投注服务给你去嵌入的话，比如说你扫个码就能投注啦，或者说比如说你手机上就已经能联合你的这个比赛跳出来有就一键的投注服务啊，跳转的投注服务啊，就会极大的方便你投注的话，那就更完全不一样，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了。那美国呢，现在已经是一个明确来看的话，非常明确的是未来最大的这个体育博彩的这个诞生地之一了。这一点毫无疑问了，它应该是最大的，没有之一。说错了刚才。那所以呢，这三个巨头组队呢，短期来看是威胁了这个有线电视渠道，长期来看呢，就是为了体育博彩的这个市场来拓展的，同时呢，还能稳住过去的这个有线电视的这个底线的渠道，这个收入在，所以有版权确实就是不一样啊，确实就是能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大家这个组队打怪，很可能未来这个能赚更多的钱也不一定。好，这一期就暂时聊到这里，拜拜。